现在我要跟各位来这段时间就是先讲一下健康的教会。那什么是健康的教会呢？我们先把使徒行传第二章46节来读一下，这是圣经啊，是各位非常熟悉的圣经，我们一起来读来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，恒切的在殿里，且在家中擘饼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。再一次好吗？这边过来，弟兄姐妹，来把这一节读一下，一起来。他们先，且在家中擘饼，存着欢喜诚实的用。好，现在请这边的弟兄姐妹一起来。到底什么是健康的教会？健康的教会必须含有什么质素？还有哪些 element 我们可以称为健康的教会？只有当团契可以，我们讲是健康的团契啊，健康的团契，就当一个团契可以全然的成就崇拜、祷告、养育、训练，家庭的架构、传福音、宣教等等，才能够称为健康的教会。各位你知道吗？我们人啊是由细胞组成的，对不对？是由细胞组成的。那每一个细胞差不多有不同的形态，有人是属于肝的细胞，有人是属于心脏的细胞，人是属于肾脏的细胞，有不同的那个器官，但是这些细胞啊都必须具有相同的功能。那同样的，一个教会是由很多的小组或者是团体所组合成的。所以我们要看教会是不是健康，不是只是看礼拜天的聚会人出席多少来决定，一定是看他平常这个团体，如果教会是有团体来组成的话，或者有些教会是用小组来组成的话，那到底这个小组或者这个团契健不健康？因为只有这些小组团契健康了，集合起来才成为健康的教会。所以团契也必须是成为健康的团契，才可能组成健康的教会。所以教会有这些功能，基本上团契也必须拥有这些功能，只是它比较小一点而已。他担负的责任，他担负的范围比较微小一些，但是他必须具有这一些的功能才能组成一个大的教会。所以我们可以说大教会中的小教会，如果用一个图来画起来的话，是一个大圆圈，大圆圈里面呢就是教会，就是教会，这个教会可以大到几万人，也可以小到几十个人，但是呢这个教会里面呢它必须有好几个小的教会所组成，也就是说好像小的团契或小的小组这样组成。那这个概念不是我发明的，这个概念是在18世纪约翰·威斯里所说的一个话。他说教会的成长是根据小组，他那时候啊发明的小组，所以他是小组的父亲，小组之父啊。那时候称为什么呢？称为 Holy Club， Holy Club 或者 Class Meeting 班会。这样说到就在威斯里约翰他在牛津大学教书的时候啊，他发现整个英国的社会落入一个非常移文化的教会，也就是说礼拜天啊他们称那个教会为什么 High Church， 高教会。所谓高教就是说礼拜天来的时候呢，人们都是穿着西装革履，然后穿着很体面，然后就来在一定的座位上坐下来就聚会崇拜，然后结束就回到家里等待下个礼拜再来，这样子全国的教会都是这样子。上面甚至那时候还流行一句话， There's no salvation outside the church， 在教会之外没有救恩。为什么会说在教会之外没有救恩呢？哦，原来他们只准这个 High Church， 只准礼拜天在那个 pulpit 就是讲台上传讲信息，不可以在教会以外这个建筑物以外去传讲信息，也不可以在露天传讲信息，更不可以在所谓我们今天的那个什么叫做餐厅，什么事工啊，餐服的事工啊，餐馆的事工，或者是礼法的事工，就是为一些特别的人，在特别的时间里面，绝对不是礼拜天早上，特别的时间里餐馆的事工啊，很可能是某一天的晚上十点钟。我一次到凤凰城那个华人教会啊，他们就是在礼拜五的晚上十点钟，聚集聚会聚到隔一天凌晨的一点钟，然后还有人还带那个什么宵夜来一起吃，哇，还有四五十个人啊，不少人。这个就是为餐馆工作的人他们预备的，可是在18世纪的英国教会不可以。 There's no salvation outside the church， 在那个教会之外，在那个有形的建筑之外不可以传扬福音。但是约翰威斯理领受了一个意象，领受了一个负担，有许多人矿坑，在矿坑里面工作，他们终日在那边工作，几乎没有礼拜天。那如果只能到教会去听见福音的话，那这些人就没有得救的机会了。还有一些特定的一些人，他们可能没有办法跟平常人一样礼拜天早上来聚会，所以这些人难道就没有机会得到救恩吗？所以他领受了从神来的一个负担跟意向，他有时候就在那个露天的空间广场里面就在传福音，有时候就在矿坑的附近就在那里传起福音来，有时候就到一些特殊的一个群体里面，不是礼拜天可以来的地方的人，他在那里传福音。但是很奇妙，上帝就赐福他所做的工作，让许多人听这个福音以后就信了耶稣。所以这个福音啊，就继续的传扬开来。他那时候就发现，这些人传福音以后，他也在大学里面，因为他在牛津大学里面担任讲师，所以在那个时候啊，他认为这个英国很沉闷的教会的气氛之下，怎么能够再来更新呢？这就是教会更新学者所研究的。于是乎，约翰威斯理就在牛津大学里面推动了一个所谓小组的运动，他那时候不叫小组，叫班会 class meeting， 或者叫 holy club， 圣洁的那个不叫俱乐部啊，圣洁的一个群体。那小小的，大概十个人左右，他就在这个群体里面呢，告诉他们怎么样按照这些方法来灵修，来祷告，来传福音，来做见证。结果没想到在牛津大学里面带来一个非常热心的传福音运动，带来属灵的更新。所以不但在牛津大学里面开始有了更新的运动，人的心开始火热起来，人的心开始被神的道渴慕，他就把这个运动再推广出去，在矿坑，在餐厅，或者在其他地方等等。所以当时的英国社会啊，就经历了一次很大的社会更新的运动。而这个更新的运动跟法国大革命是很不一样，法国大革命是流血的革命。所以有教会历史学者这样研究说，英国之所以免于像法国大革命那样流血革命，是主要因为什么？有一个更新的运动。这个更新的运动怎么样？就是约翰威斯理所推动的大教会中的小教会。那这个概念等一下我们再进一步来说明。那健康的团契我要先讲，不是哪些健康的教会不是传统的团契的聚会。我不晓得在我们 CDCGL 这个团契你是属于传统的团契呢，或者是我们所讲的健康的团契呢？等一下我说明一下，你自己可以判断一下到底我们的团契是属于哪样的光景。传统的团契就是说我们一群人聚在一起，我们有一个组织在教会的结构之下，那我们每一个礼拜在什么时间来聚会，那聚会有等待下个礼拜的聚会，聚会完有等待下个礼拜的聚会，我们也有交通，我们也有分享，我们有唱诗歌，但是没有传福音的行动。这就是传统的团契聚会。但是尽管这样子，基本上弟兄姊妹还是有不错的关系，一个内在的交流的关系， 也可以有查经，但是没有传福音的行动。你这样看看，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团契是属于哪一个呢？第二个，健康的团契啊，也不是小组查经。小组查经可以把圣经研究得很详细，但是小组查经就仅止于小组查经。他在北美华人教会小组查经里面不太容易遵循上帝的话，有很多人可以在小组查经里面预备了很多的资料，带领者啊可以预备很多资料，可以讲到这一部分的有关的相关的 information， 可是却没有强调实践上帝的道。然后这个我说了一个小故事，我在2009年在耶鲁大学那一年啊，有一次我参加那个那边的加略山信心会教会，那么我第一次就去参与那个查经班，礼拜五晚上，那是一个讲普通话的一个，他们有讲普通话跟讲粤语的两种的查经班。那后来我就去参加讲普通话的团契，那个弟兄啊，我看那天后他带了好多资料，大概是十几页吧，哇，然后讲到一样福音大概19章那个地方，就带了很多资料。讲完之后呢，他说：“哎，陈牧师，你要不要分享一下？”那我大概分享七八分钟，分享完了，他就说：“哎，要不要下礼拜你带一下？”我说：“我要参加。”他下礼拜你带一下吧，他一直要我带一下。那我就这个拗不过他，所以我就说：“好吧，我只带一次。”那我就带茶经，下礼拜带完茶经以后，带完之后呢，他们又说：“你看，再带下去。”哎呀，这个怎么办呢？因为只答应他们带一次，让这些弟兄姐妹啊，就觉得很有收获。他们说希望再带下去，所以我就带下去，再带了第二次。第二次有人他们说带下去，就带了第三次。但是差不多两个月，他们不放我走。结果这个好像这个消息啊，就传到了粤语团契、广东话的团契。广东话团契的弟兄姐妹就派一个人过来说：“哎，陈牧师啊，我们听说你带团带的很不错，现在呢，请你到过到我们广东团契来帮助我们吧。”我说我也不会讲广东话。还不会说广东话，他没有关系，你就用讲那个普通话，那我们听得懂。我说啊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请你们按照教会的伦理，先跟这个国语的查经班的负责人讲一下，然后跟牧师讲一下，这样如果他们都 OK， 那我就过到你们那边去。因为我们有热心，也要怎么样，要注重伦理的关系嘛，啊。这样的话不要破坏了彼此间的紧张关系，所以他们关系讲了，那牧师答应了，那个国语团契的那些负责人也答应了，所以就借调到广东话团契去。结果没想到啊，大概三个月之后，这个在国语团契待了三个月之后啊，接下来的几个月啊，全部都在广东话团契，他们不让我走了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原来这个广东话团契啊，大概有八个人，所以后来就慢慢变成十二个人、十五个人、十八个人、二十个人、二十个人、三十个人。到我离开的时候啊，有三十五个人，是他们为了很表达感谢，就送了我一个那个 laptop 啊，这个托西巴啊，那个弟兄啊，特别上网去找了，说这个托西巴是最好的，啊，当时是不错的啊，就送给我一部。啊，为了表达对我的感觉，他们这样做。那他们重点是，我带什么样的茶经，让他们觉得他们很得到收获。我觉得在北美茶经班的一个最大的缺点，是在可以查考很多神的话语，但是却不遵循神的话。我看到这个网络，我看到这个缺陷，所以我用了不少的时间在，假设有一个小时。假设一个小时的话，那我就用差不多 30% 的时间留下来，特别要把我们所查的真理要怎么样把它运用出来，用在你个人身上，用在你的家庭，用在你的事工上，需要用 30% 的时间。然后在下个礼拜我又问，下个礼拜你们把神的话实践得怎么样？各位，这个跟传统查经、小组查经有没有不一样？有没有不一样？其实查经、归纳法查经，第一个就是观察嘛，对不对？观察 observation 完之后呢，就怎么样？就解析神的话嘛。解析完以后就要怎么样？应用。可是我们到应用的时候都怎么样？都不太应用。 我们就留了大概是这两分钟的时间，我们就是说应用是祷告结束吧。可是神的话不是在查考改变你的生命，神的话是在你遵行神的话，把它实践出来后改变你的生命。比如说我们讲到饶恕，我们可以把饶恕查考得很清楚，可是饶恕这个真理不是要你知道饶恕这件事情，是要在你生命中把它实践出来，只有把神的话实践出来才会改变你的生命。比如说你要实践饶恕的话，那我说你只能应用在你个人上。假设这里有一位媳妇跟她婆婆要实践饶恕的真理，要怎么办呢？当然媳妇要怎么样，要跨出一步来嘛，她真的要跟她婆婆怎么样彼此认罪。可能我的意思说，这两个人很有紧张的关系，像台湾婆媳的关系，在华人社会里面婆媳关系都很紧张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怎么样来实践这个真理呢？那个要实践这个真理啊，要把你的什么，把你的面皮拉下来，把你的面子拉下来，把你的自尊心拉下来，把破碎。哇，这个时候会不会挣扎？你要失去挣得到会不会挣扎？肯定会。但是当你挣扎当中跨出一步的时候，你的生命就改变了，你的生命就改变了。你这样去做，或者婆婆可能可以跨出第一步，或者媳妇跨出第一步来。但是重点就是说，小组查经不太强调应用神的话，其实也不是不应用，是我们带的人啊，把他方向带偏了。我们只是在查考圣经而已。小组查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如果你能够把神的话带一个用 30% 的比例让他能够实践出来，下个礼拜再问问他们，你实践的怎么样，那我们就知道，原来我们来查经不只是这个礼拜查完之后再等待下个礼拜，我不只坐在那个地方等人把很多的资料预备好，那我在那里来听而已，是要我自己怎么查考这个圣经之后把它原则找出来，那么怎么用这个原则在我的个人生命上，在我的家庭，在我的服事上面。健康的团契不是小组查经。第三个，健康的团契也不是一对一的门徒训练。一对一的门徒训练可以把做很深的训练，有它的价值跟功效，但是也不一定会去传福音。但是健康的教会它应该比这个更多，他应该让团契里面的人能够去传扬福音，遵行主的话语。第四个，健康的教团契也不是协谈小组。有些时候啊，这个团契里面的小组，团契的带领人，他会认为我是一个counselor， 我是一个协谈者，所以呢，我就按照我有这个协谈的知识技能，然后我就带领团契的人跟他做辅导协商，但是可能做了这些之后也不会叫那些人去传扬福音，也不会叫那些人去遵行神的话语。那么健康的团契应该是怎么样呢？请我们来看看这一句话语，或者说我们对健康的团契做一点定义，就再来。主差派到世界中的小教会，主差派我们到世界当中的小教会，所以健康的团契它应该是一个小的教会，它应该是有使命。我们被主呼召得蒙救赎，罪被洗干净之后，我们组成了一个教会，跟这个教会里面又有许多的小教会，这个小教会我们好像被主差派到世界当中，我们从主耶稣从世界里面把我们呼召出来组成教会，但是又把我们拆回到世界里面去。所以我们有一个责任，礼拜天我们来聚在一起，我们来敬拜主，可是周间礼拜到礼拜六呢，我们是被拆回到我们这个世界里面去，在那里做什么？在那里传福音，在那里做见证，在那里为主而活，在那里做光做盐。那礼拜天的时候我们再聚集起来，再来分享神的话，再自己的敬拜，然后再领受使命，然后再回到我们的世界当中，回到我们的住家，回到我们的邻舍，回到我们出场里面，在那个地方做光做盐，把福音传下来。所以健康的团契应该是主差派我们到世界当中的小教会。 那么健康的团契使命是什么呢？健康的团契是为那些接受福音的人提供家庭的架构，帮助他们定居，让他们的灵性得以 成熟，并且可以参与共同体的侍奉，比如说宣教或者慈惠的事工，甚至透过团契的增生或者是倍增来参与神国度的扩张。好，请各位再把这个长长的这一句啊来读一次好吗？你来。好，这里我用那个黄色的那个 mark 把它标出来，所以这里有几个重要的词汇需要做解释一下。各位看看，第一个就是家庭架构。家庭架构，圣经讲到我们教会是永生神的家，所以教会是什么？有人说教会是像家一样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只有几个人答复，大声点嘛，对不对？吼！教会不是像神的家，教会就是神的家，只是这个像跟是不一样啊。教会就是永生神的家，保罗不是说教会就是像永生神的家，不是的，保罗说教会是永生神的家。你看，在提摩太前书三章注解，如果各位有圣经的话，可以打开来，一起来跟我读哈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，三章十五节，倘若我单言日久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保罗这里没有说他像，保罗说这里他是教会是永生神的家，这家就是永生神。真就是说我们到教会里面来，教会就是家，教会就是家，那教会就是提供家的结构。各位知道家有什么？一定有家长，对不对？家里面有什么？有儿女，对不对？家里面有家人，对不对？除了你之外还有其他的家人，还有其他家人。所以这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彼此互动，家里面会不会吵架？会不会有人家里都不吵架的吗？你兄弟姐妹都不吵架了吗？请举手。没有齁。没有。都会吵架。那吵完架之后呢，就说哎呀我不在家里的，我要换一个家。会不会这样？会不会？不会。在大部分人都会。在教会里面如果跟某某弟兄不和，跟某某这个传道不和，我要换一个教会。这就是没有家的概念。没有家的概念，他们我换一个，我换一个。各位，我们不应该随便换家。如果你教会，你在这个地方，让你引导你到这个地方来，就应该委身在这个地方，因为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你是家中的一个成员，你不应该随便换来换去。我觉得感谢上帝，有很多的姐妹、老姐妹们，他们这个。可能在这里已经有三四十年、四十年，这位认识多久，他就在那个地方。有很多的弟兄也是这样子，他们谨守这个家的概念。虽然会争执，虽然有时候会有冲突，但是我们重点不是有没有冲突，重点不是会不会发生问题。地上哪一个家不会有问题呢？地上哪一个教会不会有问题？请你告诉我，我们心里一下有没有问题？不好意思说啊，会有问题，我不用问，我知道一定有问题。地上没有一个家，没有一个教会，没有问题，都会有问题。我曾经说过这个故事，对不对？那个施布真，你要称为讲道王子，他很会讲道啊。他有一次讲到教会合一的教会的时候啊，下面一个弟兄就很受感动，他说：“施布真牧师啊，我正在找一个。”你所讲的那个理想的教会，那可不可以你帮我找一个介绍一个教会，那我去那个地方聚会。 斯布登牧师啊，看了他就笑了笑，他说：“哦，你在找这样的教会啊？我也在找这样的教会。”他说：“我告诉你，你找到的时候，我劝你不要去，因为本来这个教会没有问题，你一去的话就有问题了。对，问题的根源不是别人，问题的根源才是怎么样？真的是你是我哎。”问题的人，我们这个人是问题人物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要看着别人眼中的良木，忘记自己眼中的你的什么那个刺啊，你才是问题的所在，是你制造问题，你知道吗？是我们是问题人，我们才是像刺猬一样。所以各位，没有地上的一个教会没有问题，都会有多多少少的问题。重点是不是有没有问题，重点是有了问题之后我们怎么样处理这个冲突，我们怎么样解决这个冲突，这才是重要，这个冲突的管理才是重要。所以教会必须要提供家庭的架构，请你跟旁边人说，你是我的家人。他旁边人怎么说？你才不是人，我绝对没有你这样家人。夫妻俩坐在一起没有问题的，如果你跟旁边一个弟兄啊，或者第一个弟兄跟旁边弟兄两个不太好的话，他就会说：“我才不是人家家人，我准备拿刀干你，把你宰掉。”各位，不，圣经提供这个概念，他是我的家人，他是我的家人，我们是彼此成为上帝的儿女，我们也是互为肢体，我们也是一个家，所以。健康的团契必须要提供这个家庭的架构，我们在这个团契里面就家一样培养那个家的氛围，培养那个家人的关系，培养那个亲密的关系，虽然有时候会吵吵架，但是我们还是家人。阿们，你们都说了啊，不可以反悔啊，不可以下次跟别人争执了就一甩就了之啊，就吵架了，不可以这样。所以家里面有上帝，有儿女，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怎么说啊？各位怎么说？这一节很熟悉，对不对？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怎么说？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。你看没有？所有接受耶稣的人都是什么？上帝的儿女。所以各位，你看看你旁边人是不是接受耶稣的？是不是？是，那是不是上帝的儿女？是，我们互是不是互为肢体？我们是不是一起为家人？是的，我需要再强调这个概念，因为我们不是像家人，我们是家人，我们是家人。再看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也是这样说，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怎么说呢？保罗在这个地方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这样说，并且知道这爱。对不起，第二章第九节啊，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，是神家里的人。你看到保罗在这个地方一直强调，我们是家人，我们是家人，我们是家人。再跟旁边人说，你是我的家人。哎呀，我看你们两个这样说不行，还向后面的人说，你是我的家人。我似乎看到有一些人不肯回头，那个后面坐的是你的头顶吗？所以你说不出话来吗？来，再一次哈，跟旁边的人或跟斜对面说，你是我的家人。哈利路亚，我们真的是互为家人，我们是互为肢体，我们是神家里的人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这就是健康的团体第一个概念，我们是家。所以教会要团契，这是提供家的架构。所以各位小组长，各位教会的团契的带领者，你要怎么样来孕育一个家的氛围出来？你就要培育每一个人都有家的概念，这是那个带领者很重要的方向，很重要努力的方向。我们再看第二个重要的名词，就定居。定居什么意思呢？当你人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的时候啊，每一个人都会产生恐惧感，因为到一个新的环境去都会陌生，因为这里的人我都不熟悉，可能只有一个人熟悉，旁边都是陌生的人，所以有时候会怎么样，会有 陌生感或疏离感，或者是恐惧感。但是温暖的接待是教会应付的必要条件。如果他来到教会的时候，有时候那些人会看到教会到底怎么对待我，教会的弟兄姐妹到底怎么对待我。我们如果表现出很热忱的接纳他，很热忱的欢迎他，那种感觉很温暖，他下次很可能再来。但是如果他表现出我们大家表现得很冷漠，都漠不关心，我保证他下一次不会来。真的，真的这样。我常常也听到一些刚刚信主人或者搬家要寻找教会的人，他们跟我讲，我这时候会留在那个教会，因为那个教会就怎么样，哎呀，很亲切。那教会的传道人很亲切，那教会的长老很亲切，所以我觉得试试看看，再留下一个礼拜。哎，他们果然是这样，他不是做作，这个礼拜很亲切，第二礼拜冷漠，他就觉得这个教会的氛围啊，就觉得让我进来以后觉得很舒服的感觉。各位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可是如果你给人家是冷漠，你在也好，不在也好，都不搭理这个人，我看他不会。他在寻找教会，定居下来这个教会的时候，他不会寻找这样的教会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我们当中来找教会的人，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啊？一定有这样的感觉，对不对？但是教会越大，规模越大的话，哎呀，这种温暖的接待，这种亲切的感觉啊，就很难实现出来，这种家就很难实现出来。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小团契就是解决这个困难的插板，或者小组就是解决这种疏离感、这个恐惧感的插板。所以这个弟兄来到这个地方，能不能定居下来，就看我们怎么样帮助他，很快的帮助他能够对教会熟悉，很快的让他能够，除了我这个朋友是他的朋友之外，再介绍两三个人，让他能够扩张他那个朋友的那个广度，这样子再栽培。所以慕道朋友也是这样子，慕道朋友他之所以能够来这个地方，他愿意来也是看教会，在观察教会，这个教会是亲切的教会，这个教会好像有一些我在外面的世界找不到的东西，他们会想留下来。我想对于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也是这样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在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是可以像，是可以在那里定居下来，这个帮助我在那里很好的得到栽种，这是第二个，能够定居下来。所以我有一年半的时间了，就卸任做了在牧会，那我就在教会里面推动一个教会的牧养的系统。那这个牧养系统就有一个步骤叫做若父，若就是掉下来的那个若，父就是那个父口的父。所以你这个人啊，他信主以后啊，现在帮助他几个人帮助他，能够按着这个小组或者这个团契在哪一个位置，他家在哪里，附近就帮他若父在那个地方，然后呢一直关心他，就是带领他带求他。一个人刚刚信主，就说那个布道会信主之后，如果你不继续做这个若父这个步骤的话，那经过几个礼拜，那个人信了主以后怎么样，就很快就流失了。我们把前门开得大大的，可是后门怎么样，也开得大大的。我们把网子开得大大的，那后面的网子怎么样，也开得大大的。那这样你一进来你也出去，哎呀，白浪费时间，浪费我们的人力，浪费我们金钱，浪费我们物力。可是如果我们把后面收了起来，就表示说这个若父这个工作做得很好的话，这个人就很容易定居下来。阿们，感谢。但第三个看看重要的储备，那就是灵命成长。一个健康的团契，或者健康的小组，或者健康的教会，它是需要不断的让里面的弟兄姐妹成长成熟。圣经里面称那些蒙救赎的基督徒为什么呢？在基督里面的婴孩。更多前书第三章一节，保罗称刚刚信主那些人说，我不能称你们为属灵人，我称你们为在基督里面的婴孩。所以一个人刚刚信主蒙恩得救之后，他就像婴孩一样。各位请问一下，婴孩要不要成长？婴孩要不要吃东西？要吃，对不对？而且要常常吃，对不对？一天吃好几次，对不对？吃的越多胃口越好，他才能长得越胖，不需要胖啊，长得越壮。 转运算。啊，可是我胃口不好，那是很糟糕了。有一个秘书啊，秘书啊，他这个第二胎的时候，哎呀，孩子啊，早三个月出生。你知道出生的时候啊，才多少功课？你现在都会下到1800功课。1800功课，你们有没有生孩子1800功课的？恐怕是8100课吧，还1800功课，哇，很少，而且就是做一小点，哎呦，看起来就稍微捅一下都断掉了，他就只有把它放在保温箱里面。可是你知道保温箱里面啊，前面几个月啊，他第一次吃那个，他不是吃母奶，吃那个奶粉的时候啊，他吸两口是第一餐的。两口，我听我那秘书跟我讲，他第一餐吃两口，第二餐呢吃五口还不到一吸两，不到5cc 呀、啊。哎呀，第二餐，那结果呢，一个礼拜呢还不到突破不到10cc 耶。有些孩子你知道出生下来以后，哇，第一口就可以吃呢，100cc 你知道吗？哦，那我就听了就很担心啊，所以我们常常就为他祷告。感谢主啊，隔了一个月之后，他慢慢的呢，可以吃到150的。一个月之后才吃150，你们的孩子怎么样？恐怕第一个礼拜就150了吧，突破150吧。啊，这个真的胃口不佳，真的不容易成长。但是我们很多的慕道朋友刚刚信主之后呢，我们好像不太在意他属灵的成长，不太在意用神的话喂养他。为了成长，属灵的父母的照顾是必要的。这个属灵的父母就是我们现在的什么呢？团契的什么？你们叫做什么名称？团契的什么？主席是不是？或者会长？或者是什么？反正是契长。小组的小组长，这个小组长或者是团契的主席，就好像扮演那个属灵的父母的角色，所以。团契的主席啊，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担任，你知道吗？是真的这样，他是需要灵性上成熟的人，比较成熟的人啊。但是他也知道，他也有一个责任，要带领这些刚刚信主的人，不能让他们在主里面成长，不断的成长。小团契是透过属灵家人的关系，成就灵性成熟的现场。所以小团契比较有可能成为健康的团契。如果团契到40个人50个人的话，哇，那个团契的主席啊就很没有办法照顾这么多人。所以为了让每一个人能够在主里面成长，那个团契不要太过大。可是我们有一个不好的习惯，我们希望我们团契啊越来越多，就不愿意分职越来越多。可是越来越多你知道吗？我们能够侍奉的同工就相对就减少，而且很多人就在那里嗷嗷待哺，你不然有机会来侍奉。就大团契的关系，超过25个人以后就有这种现象出来。好，这是第二个灵命成熟。那第四个呢，健康的团契它必须要共同体的侍奉，它必须参与共同体的侍奉。教会要需要透过教会的各个肢体去成就共同体的使命。那么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共同体的使命是什么呢？一个是大使命 Great Commission， 这是我们所说的宣教。第二个就是大使命 Great Commitment， Commandment， 就是做慈爱的工作，实行爱的诫命，爱的诫命，爱的建立跟传福音的建立。所以传福音的建立跟爱的建立，我们用另外一个名词，就是说宣教或者传福音或者慈善的慈惠的施工。那这是共同体里面很重要的工作，一个外往外 outreach， 一个是 inreach。 好，第五个就是团契要再生，健康的团契一定要再生。所谓的再生，就是主托付给门徒最后的使命，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。那么个人再生很重要，什么叫个人再生呢？我们灵命不断的成长，可是你知道个人灵命成长很重要的， 但是共同体的再生产也非常重要。个人的再生产里面不断的成熟，但是共同体的再生产，什么叫共同体的再生产呢？是 multiplication， 是团体很大很不一样，慢慢就会出问题。如果你们团体里面有超过30个人，请听我的话，慢慢会出问题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你看上帝创造我们哈，每一个细胞几乎大小都差不多，不管是在心脏的细胞、肺部的细胞、脑部的细胞或者其他器官的细胞，大小都差不多。它到一个地方大的时候呢，它就会分开，对不对？就分子分子。如果一个细胞不肯分子，它继续大继续大，那就变成什么异常的细胞，我们就说什么 tumor。 tumor 如果产生慢慢不肯再分的时候，就可能变成什么恶性的 tumor， 那就变成全身的什么哇恶性肿瘤，就变成全身的瘦子了。但是如果这个细胞正常的话，它是会分子，对不对？它在一个地方长大以后就是分子，分子。所以分子是一个很重要的，再生产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。健康的环境一定要再生，再生出一个像原来的这样环境，能够每一个人都可以释放，能够进入共同体的释放，能够有家的架构出来，能够落户在那个地方，不是跑来跑去。今天我参加这个团契，明天我参加那个团契，跑来跑去，完全没有定居下来。Settle down 在一个团契里面，Settle down 在一个小组里面。最后，一个健康的团契必须要让神的国度可以扩张。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天国近了，天国近了。”可是后来，在讲到他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就说了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所以各位，我们一个健康的团契，他一个责任把福音透过我们传出去，透过我们传出去。健康的团契再生跟直到地极开拓教会，是扩张神国度跟实现意向最有效的策略。这就是健康的团契。各位，这样健康的团契跟你们平常所认识的团契观念也不一样吗？我相信有大的不一样。如果你的团契到现在都不肯分子，我说慢慢会出问题哦。我们需要更新我们的概念，因为团契是要分开的。如果一个孩子啊，好几个孩子在家里，假设家里有十二个人孩子，哇，这十二个大人都不肯分开，一个家都不肯分开，就会怎么样？会不会有问题？一定有问题。所以呢，当一个孩子结婚之后，他出去了，我们做父母的一念高兴，对不对？一念也怎么样？舍不得。但是你不能说舍不得就把他留在家里，还总是要分开来。他分出去以后，他再建立他的家庭，他的产生他的影响力，同样健康的团体也应该是这样。我希望我们 CBCEL 的团体，我们可以带领者可以培育孕育那个家庭的架构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要这样说：你是我的家人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要这样说，让这样的每一个刚刚进入我们团契里面的弟兄姐妹可以定居下来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可以说我们要参与共同体的侍奉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要开始有一个概念，要怎么样？里面不断的成熟，然后呢，要开始再生，然后开始参与上帝国度的开拓的计划。从一个团契变成两个团契，变成四个团契。这样子有更多的人在我们这个罗尔这个地区的人就越来越多，越来怎么样，就可以听到福音，他们可以信道。这就是上帝最终的期待，这就是教会最终的期待，这就是教会的创始者耶稣基督最终的期待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把这个健康的团契这个概念跟各位弟兄姐妹来分享，请你帮助我们 按着你的道，把你的话实践出来。求主施恩赐福，凡是领受这话语的人，也能够参与团契的生活。如果我们当中有许多人还没有进入团契里面去侍奉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，可以放胆的照着你的道，我们就加入某一个团契去，不让我们在那里游离，成为游离的分子，也不让我们在那里往东往西往南往北捉摸不定，让我们在那里为生，让我们在那里成长，让我们在那里再生，让我们在那里开拓，在那里国度的事工。愿主施恩，愿主赐福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接下来一点半的时候啊，要跟各位分享